在教义里面哈，就是这个神学教义里面，我们知道称义、成义、成圣，还有一个完全的成圣，这个是从教义里面我们可以去把它层次分出来的哈。哎呀，但是我现在不进入教义，我只是说大家有一个至少要有一个啊，像刚才那个刘品提到说以前。好像那个概念没有那么深刻齁，那我感谢主，就是我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他在讲的，不是只有一个口头上我们知道他在描述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齁，而是真真实实的，一方面是真理的一个应许，一方面是我们的体验，他是配合的，他是可以相配的。好，所以他到第四章说要跟所蒙的恩相称。好，嗯哼，好，那这样好了，我就请刘蕾吧。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你认为圣洁是什么？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一位姊妹说到说，他认为信主以后自己还不够圣洁，很懊恼啊。其实不必，因为呢，我们就是成圣呢是。首先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地位上成圣，但是我们的经历上还没有，所以要慢慢的经历，这就是保罗书信中说到的 already but not yet 他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经历是慢慢经历神之后慢慢成为圣洁，地位上是成圣的，所以每个人都是有这个经历的，所以也不需要懊恼。这是我的分享。
okay, 好，在这里我有一个点不一样哈，慢慢成怎么样，那是一个成长跟成熟哈，这个圣洁
是经历嘛。
好，
就是我说的是我们有地位上的成圣，还有经历上的成圣。
OK, 好，那圣洁本身，因为现在你在用你的那个解释了哈，我也不想再多解释，但是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真理里面，好，因为我怕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又变成好像慢慢的成圣哈，它不是一个进度的问题，它是一个像刚才小红讲的，这里有瑕疵。好，我马上看神的本意，看他的主权，因为我本来就是拣选你，就是要成为圣洁，完全的成圣，所以呢神就开始在修复也好，或者说呢基本上这个圣洁是针对我们的罪性。我记得我上次是不是上次有跟你们提还是哪一组我提到的哈，就是在诗篇第51篇里面提到，一个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罪，一个是我犯的过犯。好，那这个基本上为什么我们需要圣洁，没有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因为我们带着一个生来还没有生出来就有的罪性，那么这个呢就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
我
们在面前我们悔改之后，第一个我们被赦免，第二个我们被洁净，所以圣洁跟被洁净有关系。好呀，
大家去听一下师母的那个主日学吧，因为我今天也刚听完，就讲得很清楚，讲到这个圣洁的内涵，就是讲到那个师母一直在那里讲的诗篇51篇，就是我们的
那个文英讲的我了解。好，但是
我的意思差不多表达错了
呀，就是我用人的解释来，因为那些解释本身都是会有层次上面或文词上面的语词上面的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跟真理复合的地方。好，那但是我要你们大家分别一点，圣洁本身是要全然成圣的，慢慢的成长，它是到一个被成全的地步，那就成熟啊。成长的自然率是人的成长的自然率，跟成为圣洁完全的成圣，它是一个瑕疵里面的被神的医治，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好，即使你不懂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至少你要知道什么叫圣洁。好，现在我有几个哈，我请刘蕾帮我一个一个念出来好吗，把那个经节念出来。
圣洁的内涵，出埃及记28章第2节，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荣为华美。
好的，先停一下，先停一下。圣衣，或许我们就马上分哦，因为它是衣服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圣衣是荣耀跟华美呢？因为记得吗，在诗篇里面说你们要用圣洁的装饰，
记得
敬拜神，圣洁本身就有美的意思，或者有的地方说圣洁的美丽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圣洁是有分别的，因为一开始我们这个圣洁的概念从哪里来，从旧约的时候神开始在开始在这个会幕啊，还有敬拜啊，还有这些里面的过程啊，还有这个祭司本身要如何的自洁啊，这些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一定要是圣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分别也好，或者是没有瑕疵也好，好，那么在这里向我们表达一个概念，圣洁是美的。这个圣洁是美的，跟我们一般在想的美，我刚才说过了哈，以弗所书第一章有多少的福气，在世界上我们也可以相对的找到那种福气，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圣跟俗，俗里面的，好，我们的世界的这个流行，我们衣服的流行，等一下长，等一下短，等一下露，等一下怎么样，这个都不是我们在谈的这个这个圣衣的概念。圣衣的概念是它到一个地步呢，是非常非常华美的，而且它不是看得见的，是一个从里面可以射出光来的那种美。那就是为什么到了这个彼得的时候，他说圣洁的妇人是怎么样，里面的安静，不以编法为他的装饰。为什么他这样谈呢？因为他要分开来，世界的美跟神的美是不一样的。在这旧约的时候呢，他做任何的圣物圣器都不能有夹杂他的那个材料，一定是分开的纯的。从旧约的时候圣洁如此，到今天的我们的圣洁还是如此。所以他第一个有荣耀华美的意思，因为荣耀是神的本性，神的本质。所以当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你是我的儿女，你也要圣洁，你是神家的孩子，你也要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跟耶稣基督同享他的荣耀的。好，那么第二个，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0节。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嗯哼，他会用管教使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当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有那个资格了，我们已经有份了。那么现在呢，一样一样的，我不能说这次这件事情呢，我不能这样讲，好，但是有时候也是类似这样，就像我觉得刚才小红那个形容很好，就好像拿着一个要把我这个剪干净，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提到说让我们有份，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呢，这也就是我们讲的要像基督了，好，就是我们要跟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样，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好，还有很多经节啦，我只是提出一个而已哈，我还有别的经节，但是呢，这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好，就像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他说呢，你们既然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好，那么现在往第三个，请念。
哥罗西书1章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好，无可责备。 刚才我们提到了什么无可责备，在神的律法里面，他在爱里面完全无可责备，没有瑕疵。好，所以圣洁是没有瑕疵的意思，这也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面对说哪里我瑕疵很多。但是神既然已经在创世以前拣选了你，拣选了我，那么重点是神的眼光不是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是神的眼光，神的心意拣选了你我。哈，好，我们往下面再看一个
诗篇29:2，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当我们用圣洁的装饰，这里这个装饰也等于是美丽了，在原文里面有美丽的意思，来敬拜他才配得起来。因为他是尊荣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好，那再一节利未记。
利未记10:10，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好，洁净跟洁净有关系，圣洁、圣的、俗的、洁净的跟不洁净。所以基本上呢，我有列了5点。第一个，圣洁是美丽的，圣洁是像神的，跟神的性情有份，圣洁是无可指责，没有瑕疵的。在腓立比书2章那里告诉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要无可指责，然后呢发光，这怎么讲，
好像明光照耀你们在这世代中。
圣洁是很耀眼的然后圣洁是洁净的意思，它是干净的，它没有一点点的杂质。然后圣洁是被分别出来的或许你还有一些基本上我大概总结了圣经里面的意思关于圣洁。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被神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把我们写到他的册上，然后拣选了你，拣选了我，然后让我们的人生本来是像污泥一样，把我们从路边捡回来，这是旧约讲的哈，然后帮我们把那些杂质拿掉，用手捏，要把它捏成器皿，它是华美的，它是跟神有关系的，跟神的性情有份，它是没有瑕疵无可指责的，特别是在爱里面，然后它是洁净的，它是圣俗，是有界限的，是有分别的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个，我没有给你们，没有把讲义给你们了但是没有把这个给你们，但是如果说我想有点建议说把这个也放在这一课里面的话也很好也很好。还有没有，有没有其他的，对，关于这个方面还有没有要分享？
是母，那一节经节没有念，就哥林多前书要吗？6:11有列出来。
当然请念。
哥林多前书6:11，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好的，你看，洗净成圣称义，它是整个是一个全貌一个整个的是一个内涵。清心就是干净的心，他们要称为见神，
见神，
见神呀！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哈，也不能见主的面。是的，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再有一点分享，或者回应，或者问题？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那做不到怎么办？好，你就不用再写下来就好了哈。贴上人家前书5章里面有一句话说。那招你们的必亲自成就这事。好，还有什么样的回应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吗？
师母，我有个问题。
好的。
那圣洁是不是可以也等同于完全了？
完全的话，包括 成全，包括最后的达到标准。圣洁是一个本质，不管比如说我的成熟度，我的全部成全了，一定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但是不管我是怎么样的，包括成长，包括不管我是被洁净的过程当中，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哈，我都是圣洁的本质。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我真的我知道了，师母，谢谢。
Yeah.
所以说师母，我想起来，就说你像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要是从就是一般的来想，就觉得他们不是圣徒，但是保罗却称他们为圣徒。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本身的那个，当他们真的在主里边重生，真的跟主耶稣有关系，即使就是他们那个好像一个基因一个种子在里边，他们本质是有那个圣洁的种子，但是他最后能不能活出来那个鲁美那个圣洁，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成熟，也是最后一个成全的过程，可以理解吗？所以不然的话，那没有，不然的话，那个保罗不会称那个哥林多那么乱的一个教会称他们是圣。
是的。但是提到哥林多教会，保罗怎么讲？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达到完全成圣、无可指摘的这样的一个路，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特别在哥林多教会，他说我不是用人的智慧讲，因为这是神的智慧，在人看来是愚拙的。我们被选的时候都是什么软弱的，都是愚拙的，卑贱的。好，然后我们到了第二点哈，第二点是在爱子里面的预定，预定我们成为有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特别提出来是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哈，那就让我想到说，等于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他喜悦的一个儿女，就像好像耶稣基督他从那个啊受洗哈、受浸里面出来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在山上变貌，再一次神也是这样子来宣告，好，所以一样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被收纳或者被悦纳、被接纳，成为他的所喜悦的儿女。这是另外一点，让保罗的颂赞、敬拜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哈。然后第三点，我先把它过一下哈，因为这个很明显了哈。第三点我谈到的是，谈到他为着神荣耀的恩典，那个恩典是荣耀的恩典，然后他用一个形容词，充充足足的、丰丰满满的，没有一点点的缺陷，没有一点点的缺乏。这个是在荣耀的恩典哈。
第六节。
你念一次好吗？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丰富的恩典，荣耀的恩典。然后在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智慧跟聪明，神的智慧跟聪明，神什么都知道。你今天的光景，你今天的难处，你今天的那种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神早就知道。 他有诸般的智慧跟聪明，而且附带着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恩典，丰丰富富的。
一般我们想到恩典呢，都会想到丰富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很少会用这个荣耀来形容。
嗯哼，
但是这里确实说用一个这个荣耀来形容，而且一般恩典我们不太会跟这个就是智慧聪明连在一起。
嗯，
其实会觉得说哦，恩典好像你就是给别人不够的，有时候我们会说我发善心，就是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但是这里就是跟人所理解的这个恩惠恩典是非常不同的这个。
嗯哼，
我这
呀，这个我说过，这个跟我们世跟圣跟俗它都有，你可以从这个俗的里面世界里面找到什么叫做恩惠哈，什么叫做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真是幸运哈，或者类似这样，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也有很感恩的人啊，很会感恩的人啊，珍惜恩的人也有啊，这样。所以我们都可以从世界里面找到相对性的，只是一个是永恒的从神来的，一个是世界里面的人自己的，就不同在这里。嗯哼，
师母您提醒这一点很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混淆起来，或者有的时候要要跟别人讲，就是说比如说没信主的或者刚信主的，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两个给混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真的是在世俗里也能找到，然后就是说这个一个是圣的，一个是俗的，然后但是这个确实永恒的跟短暂的可能比较，我起码我自己是没有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是我们现在很多很喜欢用这种为了要让大家明白哈，然后就用一个我们一般的世俗的理解，然后把它套到神这边来，有没有？你们有没有？
有
时候会题目啊，或者一些形容词啊，像什么五福临门啊，哈，还是说像满福宝啦？哎，我们这里就有一份福音单张从台湾来，叫做满福宝，就会想到那个叫什么？过年那个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元宝？哈，它上面还有一个元宝，好像哈，嗯哼。用意心意可能是为了人的益处了，但是问题是不能有掺杂的地方，你一掺杂的话就失去了他的荣耀了，他的光华了，光彩了。那么这个荣耀的恩典呢，特别提到我们的救赎，我们被神救赎，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好，后面我们会谈的更多这方面的哈，还有我们罪得赦免，嗯哼，我们知道，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神是好像把它抛到海里面去，是完全不纪念的，根本没有痕迹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自己不要再又拿起来。其实，当保罗在写这些的时候，你想想保罗对他的过去，怎么样的一个回忆啊？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可是他可以有这篇的那个颂赞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哈，真的是淋漓尽致了。他对于神的工作，对于神的敬爱，对于神的尊崇。对神的恩典，怪不得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安排预定的美意哈，充充足足里面啊，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奥秘。整个以弗所书就在谈他的奥秘。那我们凭什么会知道神的奥秘？我们凭什么说我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常问这个问题哈。 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在想说啊，我想按照神的意思，可是我又找不到他的意思。可是基本上会问这个问题的话，怎么讲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愿，你们立定你们的心志要遵守神的旨意，你们必定会知道神的旨意。那当我们问说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信任，还是对神没有信任？神一定定了他的意，而且他的旨意是纯全可喜悦的良善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他预定他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是他应许的。我们可以知道他旨意，奥秘本来是不能不揭晓的，奥秘是掩盖的，没有圣灵的光照的话，我们不的启示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到后面保罗就讲到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在他里面的奥秘，所以这些奥秘呢本来是我们不可能知晓的，可是今天我们竟然因为他所预定的美意，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今天如果我读经读的，哎呀，我心里面领受了，我心里面感动了，好像对我的心说话了，那个都是神旨意的奥秘。我们不要以为听一个道是听一些道理，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或讲得很组织很好，不是。我们听一个道的时候，那是神的奥秘的时候，真理是神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听了就过了。可是神竟然预定这样的美意，叫我们可以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哥林多等一下我想想看，是后书前书提到说，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参透属灵的事情。好，那本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约伯可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好，然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这句话听起来，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听得很美哈，很伟大哈，很合理的，对不对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如果没有神的人，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人，能够讲出这句话吗？可以这样子的视透真理吗？马上就会引导到被恶势力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说，你看神爱你吗？怎么让你发生这种事情？你看到底是你错在哪里？马上就跑错路了。所以对于真的知道他认识我们的神是太重要了。往后面的话就谈到基业，我们有基业。然后谈到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在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神都已经安排好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时期满足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美意，神有他自己的定数，包括从启示录我们看到说那些被殉道的人的人数还没有满的时候，神的时候就还没有到。所以他有他的定规，他有他的美意。我每一天几乎都可以这样子来跟神敬拜，来跟他感谢。不管今天什么样的事情，我神已经有他的美意，他安排了，他拣选了，他知道我，他把我他把我放在他儿子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名分上面的，类似这样子。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是回应？里面的文词的你把它分段啊或什么，我想我们都会很清楚了哈，那我就不用，我们不用逐节的一节一节一句的这样来解释了哈。
师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圣神的荣耀是不是也是有关系？
怎么样，就再讲一次，你刚才有个字掉了，我听不到。
就是圣洁跟神的荣耀是不是也是发生关系的？就是就是在荣在神，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圣洁跟这个神的荣耀的关系可以讲一下吗？谢谢，不太懂。
从圣经里面谈到圣洁的时候没有直接跟他的荣耀，但是荣耀是神的一个是神的一种尊荣哈，一种表达哈。那圣洁我还是要这样讲，圣洁是属性，是他的内在的一个本质。那荣耀是在外面彰显出来的。有谈到圣洁的荣美，但是跟荣耀的话没有直接的连结的。我的方法是用圣经的来理解它。好，那你说圣洁跟荣耀有关系吗？应该也有关系，可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它的直接的一种它的定义里面没有说是神的荣耀。像刚才吴英说圣洁是神的属性，是要让我们跟他有份的。好，那荣耀的话是专属于神，但是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他的荣耀。但是荣耀成为我们的属性，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如果不圣洁的话，我们也会亏缺神的荣耀，是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是的，
你讲就是说罪就会亏缺神的荣耀。那至于说我们这样讲，我的洁净度不够，或者是我还有很多需要被圣灵工作的，是不是我就亏欠他的荣耀？我不觉得神会这样想我们。从这里面我看到，就是因为他已经预定好了，他已经拣选了，他已经定了我们的所以呢他只是要把我们塑造工作，到了第二章的以弗所书说我们他手中的工作啊。所以不圣洁当然可能会有很多地方我们不太能够荣耀神。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到后来都毁了，都残破了？如果要讲犹太人心目中神的荣耀就在圣殿啊。那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人不圣洁人如果不圣洁的话，人的不圣洁的话一定没有在神的荣耀里面啊。好，所以我还是不太能够直接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圣洁的定义里面呢，含义里面呢跟荣耀没有直接的关系。好。
好的，谢谢师母。
好好，呀。Yeah。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就是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就是说要照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归于一。十一节又讲到是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那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的格局也好，或者是大到世界发生的格局动荡，小到就是我们个人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也好，这些都其实都是在神的，就是按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里面呢。
好，这个他所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个旨意前面有个形容词叫做什么？所预定的美意。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夏娃的犯罪也是神预定的吗？
我想神不会预定这个让他犯罪，因为犯罪不是美的。
OK OK， 好，那么现在你提到说这个世界的时局是不是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黑暗，那当然
是、啊、
那你问说这个的话都是神预定的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哦，就是哦，就是说师母的意思是说所有的这些预定前面有个定词，就是美意，这些是他预定的。
嗯哼嗯哼，不会改变，不会改变。那不管时局怎么样的波动，这个恶势力怎么样的猖狂，哈、啊，神的永恒的美意不会改变。那当然这个永恒的美意就把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含挂在里面，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在基督里面，这样有没有
最终的？
嗯哼，
对，就最终的那个美意是不会改变，但这中间如果是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灾难也好，那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恶者的。
圣经说，凡事互相效力，好的事跟不好的事，到了神的手中，对于爱他的人一定得到益处。那是奇妙的地方。
嗯，对，这个很奇妙，是的，明白了。
嗯哼，是。很好哈，你们这样子思考哈，非常好。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第四节，就是从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在世界还没有创立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吗？
是啊，对，他是这样讲的。
那这个我们就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吗？因为神爱世人啊。
那个我们是在指，好，我记得跟你们提过，罗马书第八章那里29节提到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我们还没有被造出来，还没有被生出来，可是他已经，因为他预先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28是互相效力，到29就告诉我们说，按照他所预先知道的就预定什么，这样
就是神他是只有人是有限的，有时间的概念，但是神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框住他的，所以他是可以看到永恒的，他是可以从以前到以后都是可以看到的。
当然，
所以这个，所以他是可以预先的知道所有的人他到底是刚硬的，还是说他会归向他的，是这个意思吗？
嗯哼。
但这个好消息是给所有的人的。嗯嗯。
No no， 这个不是在讲福音，这是在讲在基督里面的人，所有的范围都
基
督里面的人。
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
说这个封信是给
以弗所的，
以弗所的圣徒，还有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那些没有信的人，那神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不对吧？
好，我现在再把它解释清楚哈。
嗯嗯，
所以神拣选跟预定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什么？知道有谁会在这个在基督里面？那如何在基督里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在谈已经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所以第八章的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好，然后来到28节，我们很熟，凡事互相效力，要
爱神的人得益处。
好，29节里面这样。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往下，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嗯哼，好，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
嗯，
还是没有的。
预先知道的人，预先知道，就是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的理解就是，福音是给全世界的，就是神爱世人，就是大家都平等的，平等的。
嗯。
可是这个预先知道，就是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那福音是平等，但你要不要信呢？那神是知道哪些人是他要不要信的，所以神是在对这些人说这些话，是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说。嗯，
好好好，那我就明白了。好，谢谢师母。
嗯哼，好的。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神拣选他要拣选的人啊，所以啊，我个人是对于圣经的领受是持这样，就是他神预先知道，但是他创造人有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有跟他去领受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表达啊，这是神从头到尾给我们的一种怎么讲，一个好像一个律一样。这个树你不要吃，吃的会怎么样？那他没有去控制他不吃，但是他讲的那个会死，就是会死，就是死了。所以我今天的那个以弗所书，我一开始的大题叫做“活过来的人，活过来的人生意象”。嗯哼，那意象就是那看不见的，看见那看不见的，一定要看得到那看不见的，我们才能有意象。也就是我们讲的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见到我们有确据，这个就是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嗯，阿姨，你有没有啊？有没有学到东西？还是他已经下去？
没下，我看看要不要开。
嗯哼。
阿姨，你有没有在上面？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做这事啊。
嗯。
然后就是说，神预定安排的是充充足足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样，但是就是神恩典的功效会成就这些东西啊，成就。
嗯哼。
但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觉得不行，是我们怀疑神吗？就是说是质疑神吗？这个态度吗？
我想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行的时候，是我们根本没有真的认识我们自己。
嗯，那
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了，我们还以为我们行，所以质疑不行的时候很失望，说哎呀我还是没有办法。
嗯，是这样，就是对自己失望啊。
Yeah, 对自己失望之后，我们对神的话，我不能说对神不信，对神的话没有敬畏。神就已经这样说了，那我们会因为我做不到而觉得很气馁。然后就觉得很灰心的话，那我们就是还有需要被修整的地方。
嗯，就是说，摆上自己能做的，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左摇右摆的疑惑，是不是？或者是灰心，就是那一些，就是说，就刚才我觉得你说，就是刚才戴茶静就说，你只要有这个中心，你就不要觉得你听多少了，听明白多少。这个就是说，就是按照自己的本相或者是已有的去尽力的做。
是。
嗯，好，谢谢。
神早就知道。
嗯，
呀，我们所有的会经历的，会我们的感受，我们还没有说的话，他都知道。
师母
是，
之前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有这样，可是当我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动工在你的心里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拒绝。
Amen。 是的是的，
我就是在这个情形之下救出来。所以感谢主。不是我能够救，就是神帮助我。
他已经定了你的份。
是啊，谢谢你的师母。
Amen, Amen, Amen。
我觉得了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心里边没有这个信心。可是现在我不怕了。
Amen。
我
知道
有神在我后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
是我了。
有很大的改变，是的。是的。
是啊。所以现在我带的时候我不怕了。感谢主。
Amen。
感谢你。
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我顺便问一下 Sherry， 你有没有什么你的回应？
你是说哪方面，圣洁还是哪一方面？
是今我们这个一无所说的。
我是迟了大概45分钟才进来，我事情都做后半步。
了解。
那对我来说，以前的圣洁我觉得就好像圣洁给我的感觉就是不配，沾不上边，以前总是这样认为。像圣洁就跟神有关系而已，对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还是圣洁，对我们对我来说还是真的望尘莫及的感觉。那现在听了你的解释，我就是说还是有圣洁那面，那我还不够圣洁呢，就继续努力，就是给我就是改变了对圣洁这个概念。
就是神在没有创世以前，你还没有生下以前，就已经拣选你成为这样了。是的，那是我们的权益，是我们荣幸，可以这样讲。
其实我还有一个，对，你说。
那你讲完。讲完。
可是以前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拒绝。可是当你做出来的时候，神替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到不是你要做，神要你做。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就是愿意顺服哈。
以前我觉得没有能力，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做。
是。在这个神在造就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提到说全然的完全的灵魂体哈，这个工作里面呢，我们常常需要像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以前的动物啊，那个脖子就放在这个要杀他的这个手的当中了哈，就是那个要杀他的这个祭司的，或者是要杀他的这个主人的手中了哈，把身体当作活祭，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一次再一次的献上。
以前我觉得不是我，
因
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可
是现在走出来了当你走的时候，神替你有能力，你没有，你不觉得你没有能力。
你有可靠的了哈，你可以可以。
好奇妙，真的。神
Amen。
神就功不是你想象得到的。
是的，是的，就只有忠心了、啊，所以我就是忠心，哈哈。
对
的。嗯哼 ，Amen，Amen。Amen, Amen. 所以那时候我跟你说，你守着，你守着，有没有？
所以我听你啦。
嗯哼。
感谢主。
Amen,
谢谢你，师母。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嗯哼。我们是同路人了、啊。嗯哼。
现在你想讲的时候，我就啊，我怎么可以走了？
嗯，
我能力在哪里呢？可是你说叫我走了，我没有办法退嘛。我有知道看到哪些老人家的需要，所以我可以讲我硬着头皮。顶住，
要了解了解，嗯。
可是神就在我后面动工了，他好像有两个手在我两个后面顶住我，所以好感恩。
那个硬着头皮就是把脖子伸出去，你要、要闪要怎么样就随你吧。
是、
yeah.
没有想到我能够走，所以过去了、所以我感恩，我想一想感谢主，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走，不是谁谁不能走，谁谁可以走，所以我领受过，我知道不是怕就可以不做。正如你讲的，不怕，我知道你为我祷告。感谢你。
其实比较危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觉得自己能做。所以呢，有时候做神没有要我们做的，有时候我们做过头了，那个是最冤枉的了，那个真的是最的、就是到一个地步呢就变成草木和解哈。所以那个愿意的心呐、愿意的心，那神如果拣选我们的话，如果他已经定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忠心嘛，呀，我们
好像你不能退，你没有退路，
因为你已经跟神立了约了。
是啊，
是的，是的。
因为我跟神讲，你要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做。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退。
呀，
感谢主啊！
谢主，感谢主，
谢谢你师母。
是的，是的，感谢主，神都知道。
是，
还有哪一位吗？
师母，我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严重的抑郁症，那时候才28岁。然后我跟到很多身边的人，一些很优秀的人，就是世界上的人认为优秀的人，在一起分享。我说我信主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他说：“哎呀，小罗，你就是心理强大一点就好啦，就是觉得你就不会抑郁了。”然后我当时我在信仰的前些年里面，我也认为。我知道这是真神，所以我觉得我的认识是，我觉得这位神可以帮助我，让我心里更强大。就是让我好像更刚强。我很多年都是这样认为的。然后我在圣经里说，离了主什么都做不了。我几乎不讲这句话，因为我不认同，我也没有体会这句话。但我觉得别人好像祷告什么的都会这样说：“哎呀，我主啊，我离了你什么做不了。”我没很多年我都没有体会。但是后来， 我越来越发现，怎么我越信，越像小孩，然后越单纯，然后我怎么越信越觉得自己软弱，到现在我觉得我是脆弱的。
嗯，
然后我越信，我越没有觉得我自己刚强，反而是觉得自己是不行的。然后就是离了主，真的什么也做不了。然后如果是我做的，也不是我能做出来，是圣灵在我里面借着我做的。所以就体会说，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可以看到自己。自己很有限很少，然后在自以为有的，其实都在神面前都，那你都是很不够很不够的。我就是这种体会啦。
嗯哼。保罗在加太书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但是不要忘记，神拣选我们悦纳我们的时候，是接纳我们。刚才有哪一位说，按照我的原相，我的原来的我，啊，我的名字，我的本相。但是他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拣选我成为圣洁，在爱里面没有瑕疵，而且悦纳我成为他的儿子、女儿，而你给我这样的名分。好，还有什么样的回应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吗？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那个门徒和平信徒，您感觉其实在敬拜方面，还是在个人的那种献，个人将个人献上当做活祭这个舍己方面，您感觉那个门徒跟平信徒的话，会有什么一样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每个人？
从哪里用这个平信徒这个词？
还是说每个人就是说
信徒，有信徒但是没有平信徒，
就是看得到很多人，他们就是接着话说，就是有些人他就只要求主说你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却不愿意做任何舍己的事情，就是他就觉得这样好了，就不要给我十字架，就这种。但是我想讲了，就是身边好像很多人就是说他们信主，然后就目标就是去美国啊，去这里去那里的，好像怎么样。但是像戴德森牧师，或者是像我们教会的这个欧文牧师，他们就是从美国过来中国大陆，就是说要拯救更多的人，或者是像玉佳他们要去大山里面去帮别人传福音。我感觉到这里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就是我不去抨击别人怎么样哈，我只是在想说有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一个门徒，一个就是信徒？
基本上圣经里面谈到的次数最多的就是门徒还有基督徒啊，信徒有一两个而已，我印象中一信徒有一两个而已，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他们是相通的。有没有每一次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来跟从我，那个问耶稣要如何承受永生的，承受永生就是像我们讲我们得救，对不对？他还是一样跟他讲你要来跟从我，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跟主的人不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所以我没有很了解你在问的问题的重点是在哪里。如果你要问我信徒肢体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门徒，这个都是相通的。
好的，谢谢。我因为我在想，就是在想到底每个基督徒最终的目的是要做门徒呢，还是就做一个信徒就好了？我觉得应该不是只做一个信徒就好了吧。然后
如果一个信徒他真的是十足的信徒，那就是门徒了。所以你说只要信徒就好，我就不太懂你的意思。什么叫只要是信徒就好？而且到了最后耶稣对教会说要得胜的，是不是？
是的，对。
其他人有没有回应对于他这个问题或怎么样？
我理解到的是，是不是说每个人其实生命不同，成熟度不同，
那成熟的基督徒他是愿意舍己为神舍命，做神的事工。那有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不成熟，他还在求自己的好处，比如刚刚姐妹说的，他想去美国或什么，是求神满足他自己的私欲。但是呢，那在这两种人之间呢，那有的人就给这种满足自己私欲然后去敬拜神的人呢，去给他一个名字叫他平信徒。但实际上可能是他的属灵的成熟度是不够的。我的理解是这样。
平信徒在台湾的定义是说他没有带什么专职侍奉，可是他一样是一个圣徒，一样是一个门徒。那这个品的意思是说他是一般的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可是他还是在侍奉啊。所以我们有叫做平信徒的神学院啊，或者有这些，那我就不晓得你们心目中的。
在这边的，
对，在这边的话平信徒好像就是说那种生命一般啦，对，像门徒就是那种可以为神去做各种服事啦那种。
所以这个又变成什么定义在服事哈。我想在基督的这样的里面的话，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按着基督所给他的门徒们那个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的，他说谁在最小的坐在最小就坐在我身上，有没有？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个爱哈，都是在一个，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在针对基督的。对我来讲，那个就是门徒。那如果说信徒有什么相对的，那我要讲教徒好不好？就是宗教的教徒跟信徒它是有差别的。信徒一定是圣徒，信徒一定是门徒，这个在基督里面没有层次的，没有说哦哪一种层次，没有这样的。
师母，
嗯哼，
刚才有纠正，就是说没有蒙恩的罪人，的确是，就像那个哥林多教会这么混乱，要我们可能就会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层次，就是门徒、平信徒或者蒙恩的罪人。但是按照这个圣经保罗他来讲，就是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就是圣徒，就是你讲的是没有层次的。而且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呢，实际上是要把我们拉到天上去，等于说保罗他自己是体会到了，所以他又回过来，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讲，就问我们这个12跟13节的转折是什么，等于说他是神给他这个使徒的职分，然后呢他等于说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和这个福音的荣耀要呈现给我们，但是他呈现给我们不是只靠语言，等于说我们也要靠着圣灵，只有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真知道他。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 focus， 就是我们的专注点，就像您刚才提到说，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感谢神，或者我们的荣耀敬拜，当我们真认识神，我们的敬拜就会不同，不是只是说神为我做了什么，我得到什么。那当我们真正的是，我觉得说真正的看到神，认识神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眼睛也不会盯着这个人那个人，就这个人他比较好像比较做的比较多，这个人做的比较少。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视野，就是这只有圣灵能做，就是不一样了。我也说不太出来，我们就不会盯着说到底这个人是比他是信徒呢，他是门徒呢，他是蒙恩的罪人呢，可能这个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进入到神里边的丰盛。我觉得保罗这个书信是说，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像鹰这样能够飞起来，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嗯哼
，师母
是，请讲。
我是这样去，就是去想这个问题的哈。
嗯哼，
就是说他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嗯，
他说的这个门徒是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遵守神的道，你就是我的门徒。然后今天我们看到那个以弗所书，他保罗在第一章说的，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所以这个圣徒是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他这跟要遵守神的道，遵守主的道，然后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听神的话，
嗯，
对不对？所以我理解的是说，这两者就圣徒门徒没有区别，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常常遵守神的主的道的人。至于是徐慧姐妹嘛，是提了这个问题，说是信徒，她可能想表达的是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哈，只是说我信有一位神，但是我不要听从，也不要跟随，也不要舍己啊，我只是说哦，我知道有一位神就好了，我就做做礼拜。哎，我想我平时我以前怎么生活，我现在怎么生活，嗯，但至于说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别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只能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想说是那常常遵守神的道，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说读经就只能为自己读，只能去光照自己。
嗯哼，
至于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无从判断，也不需要我们判断。
是的，
嗯，
是的，嗯，是的。嗯哼，呀，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分别了，信徒、圣徒、门徒啊，基督徒，就基督徒，基督徒是人家看我们像基督教出来的基督徒。嗯哼，好，还有吗？那么我们来看，
你好，
这请讲。
你好，我没有想去判断过任何人或怎么样，我只是在就是自己的定位是我只想说每个人是不是最后都要成为门徒呢，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我只是想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而已，其他的其实别人是什么跟我没关系，因为圣经上面主耶稣也有说与你何关，你来跟随我吧，对吧？主耶稣是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说认识是到底是，其实那如果要是这样子，可能与我的生命生量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就做一个信徒就好了，或者是在有时候属灵光景低一点，我做个平行图就好了，但是我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做一个门徒的吧，是不是？
我这样讲好不好？你这个就好了，那个本身不合乎圣经的意思了。你说我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因为圣经的话就是只有一个基督徒，像基督的，或者是圣徒，或者是门徒，就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现在跟他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这个对我来讲我是没有这个意念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就用我自己现在的目前的领受，就是那我就像主耶稣就好了。
对了，
最后的目标是像耶稣就好了。好，
就是基督徒啦，就是基督徒。OK， 呀、yeah ，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谢谢，收到。
好。好